非常好。上一次我们修行七要里面，就是前面的这个潜心法，这里面包括怎么样去怎么讲净化房间呢、啊？然后怎么样去修这个七支供啊？就是以哪一些三宝为对境呢？供养这个八供啊？然后怎么样就是皈依修处理菩提心，就是信念上面应该怎么样啊，然后观想这个资粮尽这些丧失，这样子尽向外向和内心与上师无别，外向以这种就是佛或者是以本尊的方式显现之类的，所以这些已经说了，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一句四维诸法如梦，观心性无生无生，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下面说对治以自解，刀体助本助菩提。所以就是修这个法门这样子的时候呢，本身这个可以有很多种的讲解。从显宗的，从密乘的讲解，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有一点，因为无著菩萨的这个传承，所以无著菩萨的传承里面接近于就是显密之间的一个修法，它是，所以从密乘的见解来讲，从显乘的见解来讲，或者显密之间的一个见解，这个本身是一个显密之间的一个见解，就以显宗的方式来讲的，所以。就是了解的时候，就是内心当中知道说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这种讲的方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本身我们其实佛法讲的很多是很实际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修行的话，你不能就是创造一个怎么说新的能力很强大有不一样的这些怎么讲特质的人适合修不一样的法门，但是大体上面来讲就是说基于我们在二元的世界里面修行，相对的一个世界里面，那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就是把这些理论跟自己的切身的经验结合起来修，不然的话没办法修，修行是在一套在书里面的传说，然后自己又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人，这样子的话这种就是偶尔有一些句子能使用，但是整个修行的架构没有融入到自己的这些见解和行为里面去的话修不起来，所以这样子的话这里面说一般我们就是社会上的这种学问里面也有嘛，说一般大部分人的普遍没有一定受到一定的哲学的训练的人，哪怕是科学训练的人，很多人的这些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真实不虚的，这个真实不虚是很铁定的，这样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然后以前社会或者大部分的这些政府也好任何组织都不反对这个不否定这个，因为很多世俗的所有的活动都建立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一些活动，否定这个等于是就好像就跟他们的一些做法相冲突，比如一个政府鼓励他的国民说这个世界本质上面的这些讨论太多的话肯定不适合，就是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个人的修行，在一个政府没有责任揭穿万物的真相，然后在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 这个是应该必须应该要的，就是人应该广开智慧，然后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是怎么样的，进一步了解亲戚世间的这些万法，心灵的真相，或者是说心的实相和现象的这些真相，这些都应该了解。但是基于就是他只是营造一个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舒适，并不探究问题的本质，这样子的话，意思是说，就是从生下来到送走丧葬，从棺材到婴儿车一样，之间之外的东西别人是不管的。然后你对于你活有什么意义啊？这些的话，这是个人的判断和事情，个人应该修的一些内容，所以这跟这些政府没有关系。当然像很多宗教也本身是关心这个，就是世界怎么来怎么去是什么面目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也很多宗教的这个他怎么讲，有他的自己的一定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有很多是坚实的，一个说有天堂有地狱有这个人间，他并不否定这个现象的本质，或者是这样子。所以从就是我们人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就是说哪怕是去哪里都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去的地方，来的话也有个来的地方，心态上面。所以如果有一些科学家也一样，他看到了就是万象的不实，但是其实他想了一下，他想这么多没用，他也不会修。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把这些就是研发的东西用在一些产品上，比如说像量子呀这些技术，可以把它用于开发更先进的这些产品技术服务人类。但是它的哲学意义它不是太考虑，它就是应用到商业的领域去开发它，发挥它的价值，就是这些物理的本性上面的东西可以运用来服务人类，就是活着，这也挺好的。但是从佛法上来讲，如果它的本质透露出来的这些意义比这个就是能够运用的这个更比这个不就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探究现象的本质不了解的话，我们即便是运用现象，但是就是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这种的运用，暂时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很浅的一种的认识对于现象。所以离开痛苦，或者说痛苦也不能这样说吧，就是离开一种无明的话，离开无明才能离开烦恼和这种迷茫。如果人都说科学也是追求这种智慧真相，佛法也好，或者是这些也是这样子，就是追求一种了解现象的本真。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这个事物的正面的了解和它透露出来的真实现象的本面目，这个比就是说它是不是能够运用到其他领域更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普遍社会上面知道的，说万物。就是有他自己的存在的能力，有他的自己的存在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自己给自己能创造出来，现象本身是这样子嘛。以前有一些物理学家也这样讲，说物质本身有自生自灭的能力，自己生自己在某一个时刻它又就是转化了灭了或者是消失了这样子，但是转化各种形式，但是从无到有，从不同的能量相互在积累或者是合到一定程度，它又从就是比如说场啊这些变成这些进一步的电子粒子，这些很集中的时候就变成显现的各种的物质，散了破了然后灭了以后呢，它又就是粗大的这些物质完全是空的一样，但是它还有一种的基本的能量还是在的。所以这有点像说一个大海当中浮上面漂浮的这些船一样的，它有个能量来支撑这个船的漂浮， 那看得见的物质呢，就有点像这些船一样，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这些细微的物质，全部摧毁以后呢，还剩下一些就是物质的能量，甚至虚空。我们说虚空的时候，佛法里面也讲虚空，它指的是就是现象当中的这种无依可执着的，这样的无依物可执着的这种本体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认为这个用这种粒子，仅仅是粒子而已，但是空气现象当中空间的这个本身也是物质。所以在科学的这些分析发现的时候说，这种空间充满了粒子，所以才可以撑开一个空间。没有这个的话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是类似的。但是说就是三种的理论。一种是认为就是外在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唯识宗啊这些哲学里面讲到的，说外境不离内心，就是这个也是在细微的这些科学的层面渐渐的印证的一个过程。从好多量子纠缠的理论，还有就是剥离二象性的理论，然后最新的一些好像就是特殊的一些发现，细微的层面，这些都说缺乏引入者其实没有物质的性质，就是说只有引入这些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这些解读能力的这些众生，不同的器官的众生展现的时候，这些物质展现不一样的这些特质应用。所以这是为什么时间空间这些上面有没有就是说有它的本真，就是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三世好像最后如果按照中观的这些分析或者这样的说呢，就是找不到，其实找不到这种怎么说呢，实存的一种能力，本真自我独立实存的一种能力，一种基础。所以就是说心外无物，外相有万象有心生，万物有心生，或者是就是心生万物，就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有情众生有共业和各业造就，和他们解读了这些万象。以前有一些人有这样想法，说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把这两个分成，就唯物主义认为就是除了主体，客体本身就是一直存在的，主体只不过是很小的这些生命，它是栖居在这些大的客体里面，它本身不创造，它的不依赖客体，不依赖主观的这些而存在。另外一些像刚才说的一样，说就是一切现象都是有自己的这些众生的共业和各业现前的。所以看起来多庞大多了不起的这些物质，其实这些都是本质上面没有实存的本质。你看上去存在是因为它，你只看到了粗大的存在。你一个事物的真相，这些不论是科学也好，宗教也好，就佛学，这些都是讲你宏观上看的这些真实东西，需要确立的话需要从细节上找，细节上找不到说明它其实不在。你没有细节支撑的一个宏观，没有不可能下这样的结论。所以就是看到的眼耳鼻舌身看到的和实际的物质的这种存在的形式和基础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生活的在器官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感受当中，大家都有这个世俗地嘛。在佛法里面讲，这个里面就是世俗圣义地里面，世俗里面分两种，是颠倒的世俗和就是真世俗。这样我们讲的这个是真世俗，这里面不是自己是凭空幻想出来的，但是这个世俗它并不代表就是真相。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那就存在心呢，就是这一个那心这都看上去说是不是万物心生万物的话，那就是心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基础，能够产生现象，能够产生客观的一切的事物。这是佛学里面讲，这些里面讲到，其实它也心也不过是你心里面的投射，和心本身也是一种的因缘和合下的投射，一种的幻觉一样。所以产生第三种的认识，说其实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所以它只是就是怎么讲呢， 就心投射的一些业的景象，状况下，但是心本身不创造任何万物，心本身没有那个说心就有创造一切的能力，好像就是说现在心是一个坚实不虚的，能够衍生幻化万物的这种的，就是这个资源一样的，所以这样讲的话，那心是真实的，那它就是有这样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坚实的一个独立自我的自处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三种里面来讲，就是一个一个要破这样子，基本上，但是这里面呢就讲的比较多，说怎么样破呢？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像研究物质领域的人现在讲的一样，研究到一种程度。到像量子的这些程度的时候，是科学家遇到物质研究的领域的瓶颈，这是说他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在很多行为上面，很多人的脑子里面会有很大的这些困扰，就科学家被心或者物质的本来细微处，就是迷惑或者是疑惑，对这个事情没有找到真的这些像，所以有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就又跟有些科学家也讲的时候说，你们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没有，就一个是说对于心的本身这种的研究或者这些，就是第一手的经验的本身比较缺乏，再一个就是世俗地、圣意地的这个差别不分，所以这样去研究的时候相当困难，所以。就是说在佛法的语言里面，我们说能取所取，所取的境，能取的心，这样子，能取所取的境也不存在，能取的心也不存在，就是说刚才讲的并不是唯物唯心这样子，那是什么呢？就是能取的心的这种一种投射，一种的幻想，那这个怎么样产生呢？就在这个里面说就开始找心的本质，就是啊，那原来是怎么讲呢？所以这个就是往越到深的地方去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些佛法上的这些见解，包括中观的见解、大手印的见解、大圆满的见解，让你能够不仅是知道，而且能够证得这个境界，所以离超越三十，超越这些二元这样的一些能力展现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本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能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分析，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可能产生很强的处理心，因为都认为物质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就是当中。就是离自己的那种完全放下的能力也展现不出来，菩提心就是比较纯粹的菩提心也升不起来，主要是执着于我所以及就是事相万物亲戚，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一种的感受下，所以升起菩提心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这个论里面呢，本身一般的论里面是先讲世俗地，先讲世俗菩提心，然后慢慢过渡到圣意菩提心，但这个里面刚好颠倒，他先讲圣意菩提心，先从空性的角度，然后大家做一种了解，然后再讲世俗的菩提心，所以这两种都可以，其实修行里面说先有一定的空性的这些体悟，然后再来就是修处理心，反而容易就放下了我执的能力比较强，或者是就是说先放下，就先做处理心，然后就修菩提心，最后来破这个就是空真见，这样子的话跟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见悟和顿悟的差别，顿悟的话你先就是证悟了，但是证悟了能有没有证悟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处理心，有没有菩提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如果你认为自己证悟了，但是菩提心、慈悲心什么都升不起来，处理心都没有，越来越执着的话，说明没有证悟，所以如果没有证悟，就是老老实实的回去修，就是加行。加行其实这个我们修的大圆满前行，这个在显宗里来讲的话，其实涉及到最高的一些修行， 密宗里面也一样，就是它是家行，看起来是千行，但是比如说像这些见解，在上师瑜伽里面有的，就是如梦如幻的这些见解，都里面都有提的，就是直接的讲到。所以密宗的初期点其实是仙宗的最高的这些点，所以里面有集资进账，就是出离菩提集资进账，然后就是境界上面，所以这个境界呢，根据自己的能力，可高可低，这样子，就是高低的意思，就是说细微的直接点出来的，还是就是怎么讲呢，理论的描述论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话，肯定就是直接，也就是基本上是一种里面体悟的方式，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直接关心的方式，他不是讲很大很大的绕一个很大的圈子来讲理论，然后他是就是放到一种的层次，就是说直指心性这样子。那在这个基础上，让心更稳定的一个基础层，然后再加上就是空正见的一些就是论述，在这个基本上颠破的状态下，更让它更稳定的基础上，然后再来就是真正的大圆满手印的这些直指心性的这些教授，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大部分都应该比较稳定的，可以就是某一种层次上的证悟可以产生。所以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说思维法如梦，说有点像我们平时梦到的现象，梦境当中的一切真实的现象，好像看起来，因为那个你知道梦没有那么真实的话，你不可能行为上面对梦的反应就是如此真实，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梦境当中的一切这些展现出来的呢，起初是没有任何就是怀疑的，就认为是真实不虚。所以但是醒来以后呢，和梦的时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醒来以后别人说那是真实的，你打死也不相信那是真实的，但是在梦境里面呢，又打死你也不相信那是假的，有点就是类似的。所以就是像粗大的物质和细微的物质，轮回的结束和轮回里面的这个感受，有点像这种梦和梦醒的感受。所以一个不能说服另一个来跨越，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有一点像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你们做好的时候，就是观察，就是它是一个这个也是在大圆满的修行里面也有这个，但是我们不是从大圆满的角度讲，就是说观心这个层面，观心的这个层面里面说心找心的这个来处住处和去处，这么一个法。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家行很修得很成功的话，在这个上面这样子就是非常有感受。所以家行这些如果修得不扎实的话，可能就听一听文词而已，这样子。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方法，就是让心呢，心有一个既然心存在的话，它存在在它的发生的根源在哪里，就是这样子。那一般像就是外面的这个木头石头啊这些的话，我的这个感觉，比如说我有一个感觉说肯定是来自我身上，不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树木自然环境，这个不是，我是用我的这个觉知来发现它们，用我的器官这些长出来的这些能力来了解它们的面目，这样子。那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心应该是在心身体里面，那身体的里面的话就是有一种这种比较经典式的分析，说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细胞照射的话，它也不会发现有心，每一滴血里面都验过了，或者它就是一滴血，但这一滴血离开你的身体，它并没有感觉就是有意识在外面，或者是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换皮肤换骨头换肌肉换成很多很多截肢，心脏什么心现在脖子都换了，都这样的话，你都 就是不知道说会不会就是你一换以后，或者人就变成了好几个你这样子，就没有整，就是说，那你说，所以有些人说心在心脏上，有些人说心在脑子里面，嗯，有这样子。大部分人现在目前来看，大部分人相信思维就是第二大脑是肚子这样子也有，但是总体来讲，人都相信说是脑子，人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脑神经的专家也好，这些问你说心是不是脑子，他有一些特点，就是说心的，我们说神经都通到脑子上面，所以好像就是身体上的任何感受也是通过这个神经传递到脑里面知道，所以就是脑，就是心识的这个活动的区域主要是脑，这个可以肯定。然后在这个里面说。脑的各个功能，就是脑子上面也有不一样的这些功能区，一个功能区和另一个功能区就是没有固定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经过训练受伤的人，经过训练以后，他有一部分脑子不见了。车祸以前不是有一些人都是吗？就是很大的一部分不见了，但是他的语言的功能或者是思维的能力这些。没有受训的话，他就这样死了，就是植物人的就是植物人。但是后来慢慢一点一点的，像小孩子一样，出生的婴儿一样，训练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就是，这20%多的脑，反正就是不是那么多，这但是还可以从那个当中呢，就是活的一个机体嘛，所以他可以在那个上面重新掌握，就是把其他的功能带动到那个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就是可以让他。怎么讲呢？有意识，有就是能力，就是正常人的某一种的能力，就是渐渐的折射弄出来。所以，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是就是他在正在创造意识。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身体的某一些地方有这个痒。那这个跟你的肉体的特质和它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些功能有关系，但是它并不能说就是它是机械性的就这样，它没有赋予它意义，或者是有这种怎么说呢？比如大脑的话也是一样，最基本的有一部分的脑干呢，这些是掌控身体的调节，身体自身的调节。然后再到其他的脑子的这些部分的时候，就记忆啊、想象啊，或者同情心啊，有自律啊、自我观察呀、这种的能力，慢慢就是展现出来。但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它有这样的功能，比如说像用微电波什么，就是轻轻的触动这些中枢神经的一些地方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像抽鸦片啊，或者是这类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就外在的这个电上面不是没有意识，那脑细胞上面它是这个成千上万的脑细胞是产生和死亡的，这些每一天里面就肯定不是成千上万，就更多的这些细微的生命现象，所以如果单纯从脑细胞上面它本身是一个蛋白质，它也没有什么说有更大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像我们的记忆的芯片一样，有一点这样的。那我们的肉体这里面是脑蛋白质，那这些本质上面是蛋白质，为什么这些蛋白质手上不能记忆呢？如果说它有那么多的这些连着的线啊，传递这些资讯这样，所以从佛法的这个方式，它是什么呢？就是科学也有这个，就是说，你研究到最精细的层面和合的层面两种层面看，合的层面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功能的力量。那精细的层面看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就是类似于协调这一切的这种的动能。除非我们是鲜活的一个生命，特别是禅定有经验的这些人呢，就是细微的层次，到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有些人法师去世以后很久，心脏都停了，心脏停了不久开始脑又应该死亡了，脑死亡就开始了。但是他们比如说3721天，既没有想看到就是身体的幻灭，也没有看到就是心脏的跳动，肯定没有，也没有看到，偶尔好像就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用一个机器专门就是套在头上， 那个里面就是显现脑，就是偶尔有一些跳动的指向按键，但是其他都没有。所以，但是本身这个心脏停了，脑也死亡的话，身体比如说在炎热的气候下很容易发臭，几天就发臭。但是这些法师的法体啊，这些都就是一个月或者这么之间的还是很好的，就没有出现这些很大的塌陷啊、血肿啊，或者是臭啊、发臭啊这样子。所以按照佛法的解释，就也是这样子说，因为心识的细微的层面并不依靠大脑，粗大的层面依靠大脑，因为大脑我们就是粗大的层面，我们也依靠这个四肢来干活，也用这种眼耳鼻舌身来认识世界。一样的，它在某一个词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四肢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功能来自于大脑，大脑的这种的能力来自于细微的心的意识，更细微更细微，一直我们说的就是就是阿赖耶识呀，在就是这个突破阿赖耶识的本期啊，这些都讲。所以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说必然的冲突，但是如果只相信有的只是大脑的功能的话，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然后也有大脑研究的这些神经专家，这些都觉得就是这是未解之谜，没有定论这样子。但是在佛法的修行者来讲，就是本来以前密乘的修行里面也就有的，就是说愤怒本尊、寂静本尊，它主要是讲这些脉。愤怒本尊主要是在特别的这些大脑当中，这些都是在圆满次第里面有的。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些，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是以这种佛法的修行的一种模式来讲出来的，并不是说这个脉是管哪一个具体这样子讲的，但是它代表了这里面的这种功能。所以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观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让心安定下来，比如说你们现在做，先让心安止这样子。心的来处，讲比如说心什么样的心的来处呢？你比如说看这一朵花这样子，比如说或者是看这个什么桌子阳光的，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有一种的，就是直接的一种的概念在心里面。那这个概念是因为你眼睛看到东西，然后脑子里呈现的一种的概念。这有心有相的，就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感受到，然后你加以就是认知这样子。但是你比如说你心里面想到我在想什么，这样子就是一个反问的，比如说我在想什么，或者这样子。那这个心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前前后后的可能有其他的因缘，就是延展过来的。你比如说你睡了一觉，早上第一个念头比如说想喝水这样子，这个有身体的这种内在的需要或者是饥渴这样子的一种引发出来。所以这些看上去就是有这种的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这些都是身体里面有一种，不论它是基于什么引起的，但是在它在你的心，它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者是引起你的身心的变化，你要叫找水喝呀，你要看到这个以后会产生，比如说看到花很想很好看的，进一步就是说这个就是就是想象更多这类的，我需要这一朵花，或者是这朵花还没应该供佛这类的想法。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心上面你就是怎么说，就是心态上面你要有一种了解，说这些想法，这些如果也是出自我的，它是应和外境，但是主要是在我的内心当中也有一种的出现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是最细微是怎么出现的，所以就找这种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心有没有它的一个来处，除了这些外在内在的因缘以外，就是它在你心中展现的时候，因为外在的这是一个没错，有些我们不分析外境，说这个花朵存不存在，也不分析这些。这些分析的时候也会但是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要找遍的一切都就是本质不存在，或者不是说一个一个找遍，但是说只有一个点，然后知道了一切的万法的不实以后，这也是一种。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境的有一个就是应对应认知，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应该就是对应的这个点，这个它是怎么存在，它的来处是什么。所以像刚才一样说，是不是大脑的来处啊，这样分析的时候，大脑和其他物质一样，就是一些土水火风的支持下的蛋白质也好，或者是这些，所以它里面有电是电，蛋白质是蛋白质，所以并没有一个就是他们怎么说呢，找到心识的这种能力。所以因为电很多，蛋白质也很多，但是不能产生这个思维。所以从这种角度我们就是去找一种分析。所以其实真正来讲，就是心是不是住在这些任何处所这样子。再进一步，如果找到一个原处所，我的心念是这样产生那样产生的，这样子。但是你说每一个细微的现在出现的任何一个念头，这个是因为一个念头过去，另外一个念头新生，有时候这两个截然没有任何联系，并不是由此起彼的一个过程。心是你正在听课的时候会有其他的，就是完全不没有就是意义的一些东西脑子里面也碰出来的，就像梦境当中的很多现象，不是你之前计划好的，它是就是突然出现。所以类似的，就是在那天想到这些出现的这种的时候，找一个缘，说心有没有就是来处，这样找。然后这样找完了以后说，你们也先找一下吧，这样好一点是吧？不然的话，然后比如说从这些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看的任何东西，眼耳鼻舌身看到这些东西呢，很有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不讨论不同的生命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个先不讲，但是这些就算是所有的人类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差不多的这些像里面，就按照科学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就像照片的成像一样的，叫照相机里面这种成像一样的眼睛，它并没有就是通过光波也好，或者是这样我们认为就是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个东西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在这里面看到的只有成像，所以同时可以就是测算出它的速度呀，或者是这样子。颜色也一样，我们如果就是能看到更多的颜色的这些能力的时候呢，就是本质上面对镜的上面有没有这个到底是不是红色，这不好说，因为如果这个眼识的能力更弱或者更强的话，展现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说 看到一个就是现象，然后它是脑子的成像，但在你的心里面，怎么说呢？它现在驻留的地方，也进一步观察的话，说像刚才说，心念或者意识，它有来处。在这个心识的层面，我们说外在的层面不管的话，心识的层面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这个好像一般说，我又不是脑神经专家，或者是这样子，我怎么知道心是怎么产生的？我经验上面说，你每一天都在经验活动，很多感觉和脑神经专家也不知道。其实这些我也关注了很多这些科学讨论这类的。因为他们有跟佛学的这些哲学上面的关联的这些问题很多，但是就是梦啊，很多东西都不清楚，其实细节没有细节。在佛法传统中观里面的修行里面，就是像刚才一样，你如果能找到心的缘起，心的这个就是说说依赖什么因缘起来的，这个可以找到，知道我看花，所以知道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听到想到的声音，这样子。但是在你的内心当中，生的那一刻它怎么产生的，就是外境以外的内心当中，我们讲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折射出来的，这个讲不清楚。所以如果有人能找到心的出处的话，说明就世界上第一人也是没有的。所以然后你问。
但是在佛法里面来讲，那个心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在阿赖耶识它就是隐藏的种子，有净的与不净的种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思绪会起来，但是这个跟是不是因为如果等不见你讲，就是不为物也不为心，那就是心是一个投射，就是一个投射。那这个投射起来的时候，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所缘跟一个能源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心思会起来，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所有那种干净或不干净的那个种子，它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去
这个。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要不然我觉得
相对的折射它没有怎么说呢，这个不会发生，这个会发生，就是现象当中的各种各样。我们现在是追根溯源，就是还灭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在哪一些，它有没有立即的存在的基础，所以元气现象这些展现是所以从这里面然后再还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出现的时候是你说的一样，从就是细微的心识到粗大的心识，然后就是粗大的心识融入到这些器官的这些功能，然后有更多的器官的话，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这些面向，一样这样产生。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进一步就是说分析，如果心有住处的话，就是说本来就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关心呢？就是心才是就是苦乐的根源。心是就是这些事物的这些呈现的这个必要基础一样。那如果我们仅仅是研究物质的话，有一点像就会迷失在，就是如果有一定的结论，那还心的问题还没解决。就这样。所以有一点像说以前说人打石头给狗的时候呢，狗去追石头，有点像就是我们舍本求末。那狮子冲过来你的时候呢，扔石头没用，它直接就冲，叫谁扔的石头，石头从哪里扔出来，由谁动出来，就扔出来。所以它追根溯源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佛法的也是一样，本质上面要解决有情众生的痛苦离苦得乐，就是无明的问题。无明石头上面它没有明和无明的差别，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要去观察这个心。那现在比如说讲到这个心的住处的时候呢，一样就是有一种的进一步的观察，心驻留在 身体的里侧外侧，身体的里侧的话是不是跟着我们的神经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清脉明点也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里面，甚至就是我们在密宗里面讲到这些千万两千条脉也好，或者是这些里面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心，它是不是住在这些地方，或者是心就住在大脑里面，那是不是住在大脑的话，如果把大脑的每一个层面从粗大到细微分解的时候呢，也找不到任何东西，合合起来它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比如说任何具体实物要找到真实独立存在的这种的话，不能从宏观上说只看到有这功能就打包了说那就是它了，但是要找到说它的具体是怎么样存在的，存在的这个心识是怎么样的，所以怎么说呢，是不是堆很多的蛋白质堆够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就中间就是产生这种也就是量变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些上面就是想的是说当下是不是说心在任何地方，这些，所以如果是核磁共振这些共振这些很厉害的这些仪器的话，它只能发现在某一种区域上面有某一种情绪和某一种想法带动下的这些反射，有脑层面的反射，有行为层面的反射，比如说脑层面有某一些观念引起来的快乐的话，它肯定就是脸上有带微笑啊，但是就是脸上的微笑和脑的层面都是某一种动机就是引起来的，或者某一种的心态引起来的，所以就是主要是说这个本质的这个主谋一样的，刚才像狮子的狗的这个例子一样，我们不能停留在肌肉和这些脑子的这个成像上面说它只是在活动而已，那就是这样子，那这里也在动那里也在动这样，但是这些都是有某一种就是更细微的东西或者是本质的东西引起来，所以从这个里面观察说心有没有，就是你自己去用心来就是观察说有没有住处这样子这样的，然后就说五脏六腑本身不住，就像怎么说呀，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类似的话，那最后又找一种的去处，去处的意思是说人死了留下尸体留下来的，然后木头烧尽了还有灰尘，纸烧完了还有就是这个灰纸的这个纸的灰，所以任何一个东西的比如说某一种的它的影响存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说去处说这个观察一个心念很细微嘛，这个其实平时也怎么观察不到的，心念的产生，心念的驻留，心念到对心念的这个去处，这些上面是就是稍稍做一点观察这样子，所以在那些经里面不是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有吗，就是所以你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打坐，就观心的这个圆心的住心的去处，圆处住处去处这三处这样。这些时候呢，就是你其实是不会找到任何一个真实的这个就是这样子。万象本身是缘起现象，没错。但是具体你找任何一个心念的这个起落，因为心念的起落倒是每天都经历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粗大的心念的这个现前消失这样子，比如说你有一点点不开心，然后在你观察自己为什么不开心呢，这样的时候呢不开心的这个东西忘记了，比如说某一个人比较忧伤， 忧伤的时候想了想说不管的话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当你反问或者是反来关照说为什么不开心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反而那些低落的情绪也好眼泪这些很多人都没有。他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你看他的时候他哭的时候他忘情的时候都会哭，但是他在那边想别的事情玩别的时候就干了眼泪就啵啵，意思是说你或者是你观察反问自己或者是就是念头一转的时候呢就这些停下来了。所以就是这一种的念头停下来或者转变的，这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看到说念头有这个终止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反观了以后念头停下来不见了，这个不代表就是很高的境界，这个是日常当中也发生的，也不是说以前有一些大圆满的文字里面有的这种就是自己解脱的这种念头，这些根本谈不上，只是一个普通的现象。然后说观察这个心的时候呢，就是我认识的外在的一切的现象，这些里面呢并没有我的心。那包括我自己的色身肉体呢也是就是活着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呢，就是心念这种好像就是我生生世世以来或者是我投生以来我去哪里，这种就是从相对的层面来讲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不能说就是这些都不存在这样子。但是你根本发现的时候找的时候呢，这些都就是虚无的，就是找不到任何实质的东西，所以一方面又很真实一方面又很虚无。所以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很恐慌，认为就是好像是不是真正的就是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连念头本身都就是如此虚无的话，这说就是产生一种的畏惧感。所以这样子有些人呢就觉得非常开心，原因是他看到有一些就是本身对于现象的执着这些东西都是很可笑很好玩的，所以有些人很感动说多长时间无始以来都迷乱在其中而没有察觉，现在趋近心灵的这个心的本质的时候呢，发现竟是荒唐的一个玩笑一样，是吧？就没有什么太就是如此艰难的，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投射。所以心念上面某一种的就是自在和解脱，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主要是说对这方面的认识不深，然后就是证悟啊这些也谈不上。所以在某一种层次上面我们说找到新的这些来处去处这样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一种体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生活在眼耳鼻舌身的层面，那在这个层面有一种世界，但是渐渐的你从来没有分析过眼耳鼻舌身的世界到底有多真实，或者是有它的这个实存的基础，最后你发现它不过是一些怎么说没有本质的东西的一种幻象，业和因缘的暂时的一些行为的幻象。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待他们是如此真实的东西，竟是如此怎么说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梦境当中的这些你在做梦的时候揭穿不了它的真面目一样，就是醒来的时候你才能揭穿。醒来的时候呢就是梦境的时候呢，醒的时候的世界又变成了完全就是没有关联的，梦的时候和醒的时候好像是完全两个世界一样，活在眼耳鼻舌身的世界的时候和对他的本性有所证悟的时候，这两个是两种世界，活的层面。所以本质上面说就是梦和现实这种的有一种清醒和不清醒，或者是两种的现实，也是从这个更高的层面来讲也是更大的一个梦的这种的演绎一样。 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层层的，就走出迷雾的一个迷乱的一个过程，就是外境迷乱。这个上面讲的思维诸法如幻，主要是这个里面讲的。然后像刚才我们说找到心的这个层面的时候，说心的各种特质，包括它是不是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判断分析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从它的外表、形状、颜色、气味、方寸，它的哪一个位置，然后它的沉住坏，或者是说来处去处，这样的方式找，用这些方式来观察心。你去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很细微的这些慢慢打坐，越深入的时候越发现，就是眼耳鼻舌身之眠，这些是一种 artificial 那种的层面的一种了认识存在。所以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就是包括就是拆分的一种方式也好，或者是聚合以后然后就统一的细细的从头到尾就是搜索也好，都没办法找到这种。这个从仪器科学里面放的话也没办法，很多人把它就是用各种的这些成像辐射的方式来找，也没办法找到这个心识的一种的本源的一种能存在，就是这不真实的面貌。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呢，具体怎么修持呢？那这是一种的修持的方法，就是会引起心里面的某一种对证悟空真见的这个。有些人是因为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我们习惯了需要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恐惧。所以这是以前有一些罗汉的这些里面不是有讲吗？讲到大空性人无我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人无我讲的时候也很困难，但是讲到法无我这些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意识接受不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在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修全心的必要就是卡在这一个层面，再上不去修不出来。另外一个卡的这个，比如说处理性，我们修的时候两种特质的处理性很重要，一个是就是看清楚轮回的本性，就是说轮回迷茫的轮回当中会无止境的痛苦，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有一种尽早想脱离轮回的一种心，尽早脱离无明，脱离被现象主宰的这样的命运，这样子的一种心，是一种寻求自由和对自由的这种了解。不自由的了解和寻求自由的一个过程一样。然后就是内心的这个层面来讲也是有一种的状态，比如说因为这些可能有一些是稍稍有讲的时候可以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内容，所以但是大体上面有一种的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的能力。平时我们不太观察，这是为什么说佛法是内道向内观，内观。平时我们生活在的时候，记忆当中、计划当中，或者是就是生活在感官的层面。但是如果我向内，又像刚才一样去你花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分析、观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会渐渐的就是熟悉这方面。如果你修的就是资粮和这些就清净罪障业障不是那么重的话，在这个上面呢会就是很明显的提升你的菩提心和处理心的修法，不是那么辛苦的方式，这直接会根本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一次两次有一点感觉，有时候欢喜几天啊几个月啊这样子，但是后来这种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就找不到，就找不到，无所谓了，这样子就没有感觉，这样的。所以这个说明就是加行没有修好，然后再一个说明就是如果没有再去补前面的修行的话，就是解脱的这些就是因缘趋近于就不太好的这个 就是要抓住这些机会转变，或者是怎么说呢，就缺什么要补什么，身体上面的营养一样，现在还没有这些根没有充足，所以我体力衰或者是某一种，所以要重新就是加强某一些方面的营养，我们要就是重新加强一些基础的修法，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再修这个空性的这些智慧的时候呢，从就迷到悟，就是有证悟的这种智慧越来越趋近现象，现象的那就是本质，然后并且能够安住在细微的这些怎么说呢，突破细微的这种意识，所以就是有一种转世成智的一个能力，所以转世成智的能力主要是以悟的这种的福德，悟的这种能力，智慧的能力就是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空真见的这些功德，或者是相续成熟，解脱，这种的功德显现出来，所以没有到的时候就非常困难，还会有一大堆的迷乱啊，错误的投射呀，就无止境的这些纷扰，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彻底断除。所以我们说，我们只是需要修一个佛法的文化的话，那就读一些书呀就够了，就这样子。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要就实实在在的就修持。那以前那帕仁波切的这些教言里面有像顶戒宝多论啊，这些里面有，就是说有很多人有这种打坐的经验，说打坐以后呢，心内心没有杂念，很安静，然后包括有一种的就是清安和这种清明的这种的特质，然后有时候入定以后好像自己身体不见了，有些人就出定的时候呢，好像自己从无中生有这么一个感觉，好像身体都是从怎么讲，没有任何的这些空当中展现出来的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些呢就是不可靠，这些不可靠，而且可以说这种的层面没有突破的话比较危险，所以就是我们这里面也讲到，就是说阿赖耶识和这种如来藏的差别，或者是说智慧光明这种的和这种八识的这些差别，真正的有没有成就智慧，还是还在就是一定的层次上面休息。所以阿赖耶识本身是储藏业的善恶习气的一种的仓库一样，它没有就是根本的智慧，转世成智这个没有到。然后阿赖耶识本身是由路和这种苦欲，就是苦的这个层面，苦地的这个层面，那如来藏的话就是灭地的这个层面，它超越这种的苦地和习气，进而又会升起来啊，再会轮回啊，这样子。然后它是阿赖耶识属于八识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来藏已经超离了八识这种层面，所以阿赖耶识是一种无常的东西，因为它会有苦乐的这些改变，但是就是如来藏的话就是恒常，或者说它本是恒常于哪里呢，就是恒常于它就是完全证得空性的这种法身的这种恒常，或者是它不应该由无常这样的这种的性质改变它的一种的就是本机，所以这里面讲到本机的这个词。所以那怎么样修持呢，就是修持的时候你就自己坐下来以后，一个是先观就是三处，圆处住处来去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直接观察心，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说，它的一种本空无的本质，就是说你找一个东西，就像现象当中一样，找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但是说另一个层面，你最后证明了它就是不存在，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入定到安静，心非常非常安静，很细微，最后到一个证悟的过程的差别。所以现象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察觉到，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你经由你的修行的力量证明了它的不存在，原来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两种就是迷和悟的这种的差别。还在找，还在找，还没有找到，但是师徒还在找的时候呢，就还没解决问题。最后在修行的功德圆熟以后呢，彻底的内心内在当中完全能够证明自证自明，这样子心本身有这种能量，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看着也是被观察着，这样子。所以外在物象上面的一种的观察，内在的这种心上面的观察，以及这两种执着外在物质的这个真实存在和心的真实存在，最后你观察以后这两个都破除的智慧，它的智慧本身就是怎么讲，本寂清净，或者是说这种智力也没有什么存在。就意思是说空性的道理明白了以后，不能执着说空有空性是真实的，这样子，这是概念上面的一种执着。所以很多高僧大德也就是提醒或者讲说，修行人一个是先对付不了有实在这种的概念，最后就是增长智慧，慢慢能够了解到这些无实本没有实存的本体本性，这样子自性空，这样了解了以后呢，又就是建立另一种的强大的一种的有，就是说空性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实是错的，空是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两种都突破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转识成智的部分，这三个层面突破的时候都是。所以外在的能所能就是就是的境，所缘境，就是或者是能知的这个境，就是所知的这个境和能知的这个心，然后以及破除能知所知的这个心的这个智慧，比如空正见的智慧，这个是很实有的。这种的很非常强烈的执着的话，建立一种虚拟的另外一种的执着。所以就是它在概念的方式里存在一个空性，就是来对付有，这样子。所以没有本身是没有什么发现，没有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文殊菩萨他这里面有嘛，说你说人头上有牛角，你找了半天说牛角不存在，就觉得很成功了，证明了这个很大的智慧，其实不是。说只有你知道牛角本身并不存在于牛和牛角本身，就是它的本质，但并没有说像人，像刚才我们说新的颜色呀味道呀这样子，它本身不是这个，你给它找这些的话没有它的用，它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你没有你发现了心不存在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面的一种的直接的感知抓住的话，就认为自己证悟或者是这个的话也是一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安住在一些无思无念当中已经清安当中很长时间都没问题的话，这个也不代表已经证悟。有很多人声称自己证悟的这些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也感受到了，的确他们也不说谎啊这样子，但是感受到有一种的不存在啊，肉体消失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特别欢喜这样子。但是从佛法修行上面，很多很多有修行，就是整个社会都有一种修行的运动，就修行的氛围很浓，修行的这些经验很成熟的地方都在说这个很危险。以前不是也有很多故事，高僧大德给其他人说，你们那边有一些人好像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门槛上面踩在门槛上进进不去出出不来，挂着很多人，意思是说你推他们一把他们也就好了，就往前走了，不然的话在那个很舒服的心没有干扰没有烦恼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休息了一直打坐，四禅八定也是这样子。如果这个要怎么样去转识成智，或者是突破这个最后的一个关头呢，最主要的是像上次西藏生死书里面有吗，就是一个是说正学生的虔诚心，正上师的加持，正法门的这种的这三种的这种力量，就是可以就是点破点石成金一样，或者说心突破这一个最后的一个层面，不然的话很困难。所以 这是命序，当不然的话要经历很多阿僧祇劫呀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磨的。直接的最直接最快速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嗯，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嗯，总的来讲就是说，嗯，学习这一个偈颂，就是思维诸法如梦，嗯，观心无声，这个时候呢就是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实践这种修行，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对于现象当中事物的一种怎么讲判断，常常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我们走不出或者说社会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的这种网络文化也好，或者是当代的特别的一些流行的文化也好，或者传统的文化也好，这些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约定俗成、循规蹈矩，以及怎么讲呢？大部分在某一种的这些感情呢、啊，这些里面都有一定的辐射的习惯和范围，所以对于不喜欢的人怎么处理啊，怎么解决呀、啊？对于喜欢的人怎么去怎么讲呢？认识呀、啊，在这些上面，所以如果有佛法的这些资讯说，其实这些都是你的父母，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现在你看到的这些三代是你的敌人，过去是你家族的仇人，未来是不是这个有嘛？就是这样子，其实是你三世的父母。所以从这些上面，就是稍微转一点念，把心先慢慢去经受一种的锻炼一样的，就是接受到佛法的真谛的时候呢，也或者是这些时候呢，你心稍作停留和观察，嗯，然后再来看有没有被这些约定俗成的这些文化习惯一直攻破你的佛法的见解，还是你用佛法的这些了悟或者是认识，就是怎么讲呢？治理了这些现象的约定俗成，所以应该修行者的意思就是应该用佛法的这些智慧作为基本的了解，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有一种的怎么讲呢？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有一种这样子，所以本质上面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追着约定俗成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期待、恐惧、担惊受怕，以及中间完成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最终没有意义。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开心的人合作做生意啊，离开呀、啊，或者是就是要有一种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是说人生如这个露水，人生如水泡一样，就是没有这种就是。根本上面你不了解新的幻想的话，你先了解现象的幻想，就是现象的短暂。一个人说七八十岁往后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人生如梦。有些人对财富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就是对人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别人老了以后发现人生如梦。对财富有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的人，最后发财了以后，他们会有一种的感觉，其实发财不代表你能开心，发财这些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任何幸福，没有保障。所以就是这些错误的追求或者是认识上面有一种的了解的话，你心变得比较宽敞。所以就是我们说以所有的修行应该就是依法依这种道路以修行。所以像那个定国清泽仁波切的书里面不是也举了很多例子说就是要以无常的观，如果空性先理解不了的时候，先观无常。这所以它里面有这个，就是像过去的南兰托寺呀、戒香寺呀，很多辉煌的建筑呀，佛陀时代的这个庄严的这些这些法会呀，有很多这些建设呀，这些。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找到的就是一些残破的遗迹，甚至遗迹都找不到。所以从这种观无常的、修无常的一些方式，让心呢 就是对于此生的这些现象没有那么的执实之强烈的一种执着。你昨天过去吃过多少好吃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都化为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未来看的时候也是如此，未来没有到的这些呢，就是也跟过去和现在一样。所以本质上面有一种就是你不想承受它，接受它是幻象，或者你不没有发现的话它也是幻象，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外境并不是独立于心的一种真实的存在，有没有其这种真实性。所以这种但是虽然它没有这种独立的真实，但是我们对于它的独立的真实的一种的感受会把我们送向这个三恶道，也会送把我们送到三善道。意思说你虽然它就是没有本质上面没有独立实存的一种的基础，但是我们对它的一种留恋执着以及造业的一个过程呢，也会让我们吸附在这些轮回的上三道下三道的当中。所以没有，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解脱这烦恼或者解脱轮回，它只有一个词，就是说超离轮回。所以如果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轮回，但是不喜欢苦的轮回。人生当中也好，你去在战争的年代去一个非常不好的家庭，就是去生活的话，甚至待一个月你肯定都就这里不想待，这样子。但是说就是如果有理想自己认为好的这些地方的话，愿意待愿意承受，这样子。这是这种很明显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必须有一种了解，说就是无常的这种的观念，而且一直轮回下去，一直无常下去，其实一直都没有着落。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心态，说其实我们现在处在好的时候还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再投身或者这些处在不好的生命的时候的那些麻烦，我们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其实因为什么说轮回是不安全的呀，或者是受苦的呀，就像就是修行的解脱的，或者是真正能够有智慧，有一种能够修这个修心，能够认证心，然后认证现象，然后在细微的上面就是知道自己有这种潜能，能够证悟，能够就是觉醒，有这样子的一种机会千载难逢，所以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不要轻易的放过了。以前有一种说法一样的，就是说过了这村没这店一样，就很有一点麻烦。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修无常的这种的修行。
就是我觉得在第一句哦，就是观心性无生的时候，这一句对我来讲，我觉得有一些需要人们借鉴帮助。这个心性无生，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用这个字义上来讲心性无生？因为我猜想，是不是一定你要证到人，就是这个法无我，这个人无我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证悟到说这个心性无生。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熏习的时候，这个心性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是不是说这个无生生什么意思呢？是说当你证悟到人无我法无我的时候，这个心性它已经没有能力，就是说已经没有分量来。这个我不懂，仁波切，这个生这个生是什么？是他已经没有他这个，他生起来已经没有控制我们的行为举止的能力呢？还是因为如果说无生又落入在没有，又在两元之中嘛，对吗？
他本来这里面讲的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指客观的现象、客体、主体以及诸客的行为。这些上面没有怎么讲呢，实存是这种心性本身是超越这种二元的，所以也无生无死。所以在这里面讲的说观就是现象如梦， 这个前面讲的这几句就是说，思维一切法如梦，这个主要是说外在的现象的虚幻不实。然后观心性无生，这个时候说心本身，心的自信和心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就是说，所以心的这个层面，就是这个就主的这个层面里面，也找不到这个实存的这个性质。然后第三句说对治业自解，这个是说的是这两个主要是说主客二元皆空的意思。第三个就是说讲到的是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讲的法，这前面是二转法轮讲的法，第三个就是对治业自解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对治这个空性实有的这个心，它本身也是无实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道体住普基是吧，道体住普基，这个里面说怎么样从就是先讲的是空性的这个层面，要真正证悟空性的话，经历几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思维里面有太多的这些杂乱的这些念头，所以胡思乱想啊，这些就是杂念纷扰，这样的时候呢，你见不到心的本性，然后需要有一定的这些修行，就是说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里面的慢慢什么杂念都没有，心清念清净能够安住，这样子任何就是轻松，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基本上面没有杂念，一点点没有杂念也不可能的，但是基本上有一些人三四个小时都没有杂念，这样的也有，但是在这个某一种程度上面杂念就是一两个小时里面没有。那这是第一个阶段一样，第二一个阶段就像我们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杂念不代表你证悟了，就这时候在阿赖耶识的这些细微心当中，那里比较平静啊，沉寂这样子，但是还没有解脱，但是他有可能再一次迷乱，再一次返回来，从细微只是进入了意识的细微的层面以后，然后再出了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突破的时候，就是心的本性，心性无生，这个层面到的时候就真正的证悟了。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经由这个就是了解清气无就是不实没有实存，而就是证悟心性无生的这个层面。
那这个一定要到四禅？
不是四禅的问题，
对，一定要到
它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前面的有一定的功德，就是机智进障的修行稳定，心的这种稳定有了以后，像机智禅啊这些有了以后，在这上面大概有一些空性的这些教授上观的教授，在这个上面可以就是突破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说，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观心的三处，第二一个说什么都不用观，就是心开心的安住，这有很多方法，就是显密宗，就是有时候有四个，就是显宗的一种就是显宗最高级的一种状态，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的有一种方式。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其实中间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可以讲得非常深，这样子就是讲不是讲，就是证悟相当快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心怎么说呢，说在外在不在是外面的身体上面没有心，身体好像里面也找不到心，那外面和心外面和里面之间呢，就是上下左右里外东南西北也没有任何心，所以它是这种就是观心在外面里面和中间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比较好。但是像刚才一样找三处一样，这两个相比的话，就是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要学一下修一下这样子，但是最后这个中间的这个比较有力量。所以我们说的就是说试图找到没有找到，这是一种阶段，这样子。然后就是找到了什么都没有，破除了我执实存的这些概念，这是另外一种层面。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如来藏阿赖耶的这种差别一样。然后这里面这个说这个 如来藏就是说道体住本机，那住普机这个，这里面如来藏的这些，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个，宝心论呢，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宝心论，或者无著菩萨接到弥勒菩萨的法，然后是这样讲的。所以这里面有，《经庄严论》里面就是对这些写的比较就是清楚。然后我们说的《现观庄严论》，这个里面讲的主要也是《现观庄严论》很大，是一部大论，但是里面讲的最根本的两个要点就是说，全是就是外在的境根本不存在，然后说内在的心也不存在，就主要是这两个。所以就二元的这些执着，住客二元的，以及我们说的这些，对此产生恐惧或者害怕，这时候说明你需要修前行。如果对此不生恐惧，但是没有升起就是更高的境界的话，说明还是要修前行。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吧。此福与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顶，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好。